我们先分享的时候，还要看那个观礼他们的敬礼。今天有没有就是以前没有来过的新朋友或者看一下啊？
先问一下何昭，你现在还在做直播吗？还是现在是另外一个主力学的 YouTube？
现在是另外一个主日学 YouTube。
好的。
就是先问一下有没有新朋友，或者我们先需要欢迎一下的。
有一个叫 Da Vinci 是新来的朋友吗？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哦，安娜的猫是可意，
这个我看上去有点熟悉。
有一个叫 Davinci，是不是新
达
朋友？
芬奇是吧？
对，
方不方便？说一下是自我介绍一下，会是谁？
日超，日超，是不是？志宏，
志宏的先生是吗？
对啊，他说对，感谢主。
那如果没有人先那个愿意分享的话，就是我抛砖引玉吧，就是关于就是人他就是这个倾向罪人啊，他有时候比较愿意去神面前讨公义。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就是尤其是对神这个预定论的时候，我就想，凭什么神你就规定的这个人得救，那个人不得救呢？这是不是公平嘛？这是不公平。就是我首先就是想到了这个，一直就是把这个问题就是在心里面一直在思考。关于这个就是旧约预定论也有不同的说法吧，我想就是。今天也借神的话语，就是对这段有一个理解，也方便今后的一个思考。其实我觉得牧师讲的这个内容有很多比较难以理解，或者就是我们心里不太容易理解，或者比较有争议的一些地方吧。我想就是我们先就是在这样的就是在背景当中怎么样去理解，知道就是牧师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以后我们就是碰到其他的说法什么，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思考。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我来说是这样子啊，对于我来说，我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能力去辨别，就是到底问题在哪里或者不在哪里。我又看了一下那个包括加尔文的那个郁金香的那些说法，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看一些资料真的很难做一个全面的一个理解或者什么。如果你要去看那个加尔文的原著的话，也需要很多的时间，也需要很大的理解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自己真的是非常的有限，而且牧师的这样一个牧养吧，我觉得就是对于像这种情况的人来说，就是还是神的一个怜悯吧，就是让我们有牧者的一个守望牧养。我觉得对我们的信仰，保证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纯正。这是神的一个，我觉得是恩典。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关于其他方面或者这方面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分享的，或者需要问牧师的一个一些的问题，我们可以收集起来，就是也可以去问牧师，我们也可以进行讨论。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想一点吧，在第一场的主日有提到，那我今天等于又再听一遍的这个讲到，那在那个就是有不在讲章里面，但是在讲到的时候， 就是牧师有讲到我，那我昨天其实是有把那一小段话写，后来今天早上再听，也是没有写全，我又把它补上。应该是有一个更深刻的体会啊。第一大点，的标题是讲到神怜悯的主权。第一大点的那个第二小点，讲到怜悯是神的心意，怜悯是神的心意。那这里就在讲到，就是说，在第二小点的最后的，牧师就讲到，他就说雅各的前半生，他抓神的怜悯，神没有给，神没有给。然后，牧师又接着说，可是神呢，却陪伴他。我就想到，就是说，对，就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刚刚那个夏翔讲，就是说，像罗马书9章14节，就是说保罗讲，他说，那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神有没有不公平？在雅各的前半生，神没有给他呢？那接着15节的经文就是说，那个神对摩西讲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我就一直在想说，雅各的前半生他一直抓，一直抓，可是他要抓神的怜悯，上帝没有给他。可是上帝没有给这个怜悯的时候，难道上帝不在吗？神一直都在，神一直都在。那直到最后是在那个亚伯渡口，亚伯渡口的时候，那雅各就终于就明白发现，就是说，神就在
要
这里，
开始了，
这就在这个
要
时
开
候，
始了。
神要死。我们先看吧，那边要。
他说我这镜里
对，
要把时间给划吧，切换镜头。方舟，夏翔，好不好？听到回
好
回。
的，
好的，行。
听到了。
听到了，来，你先请。手表要不要摘下来？
不用不用。
不用摘，OK。好，大家看到清楚吗？Vicky 跟席地他们接受谁？那我现在在神的面前问 Vicky 姐妹，请问是否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上帝是并且叫动会有事？你是否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唯独耶稣基督的救赎可以拯救你？今后要过一个胜过罪的生活，容身一人，是否愿意？第三，是否愿意一生一世唯独耶稣，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的自己，在我生命里边活着，是否愿意？现在奉上帝，今天两天，把我。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师母给你准备的姜汤了，带回家去，拿个毛巾。不能唱。好，照葫芦画瓢。先，我先去做好。冷吗？
不冷，
不冷，很暖和。你手表可以啊，那你就先进个那靠前坐，然后坐在里面。
哦，一点都不冷，
两个手等于被抓到了。好，席地弟兄，我现在在神的面前问，是否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直到永远？是否愿意？
愿意。
齐的弟兄，我在神在你的面前，你是否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唯独耶稣基督的救赎，自己不能够得救，唯靠耶稣基督？你是否愿意承认？
愿意。
齐的弟兄，我再问你，你是否愿意今后尊主为大，唯独基督？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的，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的，跟随直到永远，是否愿意？
愿意。
我现在奉上父、上子、上圣灵。替你洗净， 我到底到天结束，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送给你枪，他准备好，
谢谢。
来，毛巾在这里披上。好，感谢主，我们敬礼就先到这里结束了。夏霞，放出你们的气，继续跟着主日学，好吧？上一次，上上。
感谢。
恭喜两位弟兄姊妹啊！我们在场的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出来需要讲一下恭喜，或者有什么话对他们讲的？在这个这么重要幸福的时刻，想到自己受洗了，有没有弟兄姊妹要出来讲点话或者什么呢？
我们，
丹阳，你方便讲一下吗？
我们也可以等他。
恭喜恭喜，哈利路亚！他们，
这是丐帮弟兄啊，在马来西亚的，还有吗？出来讲一讲，就是恭喜一下吗？
张扬用写的，永不回，谢主了。
是的，就想到自己受洗的时候也是，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一个很污秽、很卑微的人，但是竟然蒙了神的怜悯，可以接受他的洗礼，可以成为他的孩子，可以，回答牧师所说的“你愿意”那三个愿意，就觉得想回想起来还是很感动。所以看到无论是哪一位弟兄姐妹，也是接受洗礼，然后成为神的孩子，就会还是觉得很感动，感谢主。
是的，你是在那个北京受洗的，还是在江苏啊？在哪受洗的？
最起初是上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在老家这儿，江苏盐城这儿。后来前年在约旦河又受洗。
好的。
我还记得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张扬痛哭流涕，印象非常的深刻。对啊，感谢
是的，那
诗
会儿
莹。
中学的时候受洗的时候，其实我不了解信仰是什么，只知道信而受洗必然得救。那时候我算是浑水摸鱼吧，然后浑水摸鱼了那么多年，等到再次接受浸礼的时候，或者说真正接受浸礼的时候，是生命的一个转折，很感谢神。
真的，我觉得每次受洗都很感动啊，尤其是去年就是夏令会的时候吧，可义的父母也在，我们就在那个就是残疾人的那个海边那个泳场里面给那个诗云大姐二姐受洗吧，然后我们就唱歌，然后甚至包括周围的那个游客都在看，他们就是我原来想着他们不会看的，他们也看的，哎呀，觉得就是那种也很羡慕的，很那种感觉，也是我们在传福音吧，我觉得。真的是很打动人的那种感觉吧。
我记得那些大姐二姐受洗那个场地有点艰难，那一次，水不知道有多深啊。诗云。
我不是那么感性的，我就是看到受洗，我就想起我当时受洗。其实我也是一个下定决心，其实是一个要跟随主，是一个要做的一个选择，而且是一个决心吧，不是，随随便便做的，这是一个誓言。然后我当初的感觉就是，那天我之前就是跟牧师他们有一些。就是在沟通方面，可能就在信仰方面的认识还不是特别的深刻嘛。牧师就说：“那就不能受洗。”我说：“不能受洗就不能受洗，不能受洗我可能就继续堕落。 就是那样子这样想的。醒来了，我就开始，相当于就叫做金盆洗手上岸了，做一个好人。就我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标志性的吧，就像是真的就是一个约，虽然不是像结婚证书写在那里，但是这是一个约。既然跟谁有约了，那可比结婚证书要重要的多了。就是后面的就是所作所为或者所言所行，都会有很多的控制吧，或者就是就算很艰难，或者就是走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想着我跟谁有约，我不可以这样子。对，就是。是一个蛮艰辛的路吧，因为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吧。我不是那么感性，就是说看到就流泪。但是我就，如果是要我对他们说的话，就是想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在后面的路很艰难，有很多的，对，要背真正的要背十字架。我讲完了。
就你说的那个结婚证书，我觉得也是很感动的。那时候我就有时候看那个赞美诗，那个盟约啊，就唱，哎呀，那个感觉其实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啊。就是其中呢，大家都知道不太容易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说呢，主都跟我们在一起吧，我觉得说的很好的。丐帮也说你说的
我说石云 说
嗯。
的太好了，因
嗯，
为他以结婚做比喻嘛，就是就像我们领结婚证，然后举行婚礼的那一刹那，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愿意吗？都愿意。可是结婚，小两口前2年可能比较甜，然后越来越吵我们跟耶稣之间也就像结婚一样，可能。刚信主的时候，就是如火眺望，比较热烈，慢慢就变成老油条了，左手摸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慢慢很有可能有的夫妻就闹离婚了，但是有的夫妻会越来越恩爱，白头到老，所以我们跟主也一样了，愿不愿意跟主义走到底，有人。背十字架走了一半，有人就走个开头，但是我们希望每一位都能，厮守到永久，一起走天路，一起上天堂，感谢主了，这是我根据石云子们，给我提的这个点，我想说的话，谢谢。
感谢主，我觉得这也 relate 到就是今天讲章的那个第三点，讲到那个怜悯赖乎信心的这个第一小点，讲到说那个得救是余数。那以赛亚说，那个以色列人虽然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那就讲到就是说不是，然后说这里就清楚的讲说，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得救，乃是少数人。然后那讲到的时候，牧师就引申到今天的教会，就是说。那不是所有来教会的人都得救，是少数真心相信的余数。然后就反问我们自己说：那在这个余数里面，有我吗？有你吗？所以我想，的确，刚刚石云讲的，就是这是一个盟约，是一个约定。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接受敬礼，我们加入神的家，就成为神家中的一员。其实日后我们是。我们个人不论是弟兄或姐妹，我们回到天家，我们都是主的心腹，真的就是像一个婚礼一样，一个盟约吧。所以就我不知道席弟跟 CD 那个 Vicky 在线上听得到听不到，就是勉励，就是说，我们就如主耶稣的心腹，所以就勉励你们，就像石英说刚刚讲，这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开始，那就勉励我们就一同来行走这个天路。那可能在这个路程成圣的道路上面，会有起起伏伏，可能会有软弱的时候，会有各样的状况的时候。但是就靠着主，我们都能够去 靠自己是我们不能，但是靠着神，我们却凡事都能。所以这是一个勉励。好，讲完了。
谢谢大家美好的祝福。其实我觉得现在有时候越来越明白，就是教会的重要性吧。比如说，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啊，因为爱可以互相的遮盖许多的罪，大家一起就是同行天路，没有人就说可以做得很怎么样。其实原来我不太明白怎么样去就是遮盖别人或者为别人守望祷告，就是现在我开始有一点去明白，包括就是。主说的，就说你自己有一些得着的什么，就是不要忘了回头兼顾自己的弟兄姊妹们。就说我们看到受洗的弟兄姊妹，我真的很感恩。但是我觉得，就说我们已经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使命或者自己的一个价值所在吧。大家之间的一个互相的。代祷或者守望，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而且非常温暖的，就是神的怜悯，就是也能通过我们这样的器皿，就是在软弱的肢体上面能够行出来。
有没有弟兄姐妹要分享？慧琴，慧琴，你到了，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方舟啊，方舟，他们敬礼完了，现在他们俩在这里讲见证，好不好？
你把你那关了。
我关一下。
我这边
接好没有？
你那边没有关。
我把这个吗？哦，声音。
让他静音。
好了，可以了。
这边看得到吗？
可以。
我这边看得到吗？哎，怎么好像看不到？我已经
看
到
到你的虚拟背景，海边。
可以看到你的虚
对，
拟
但
背
是为
景。
什么不是？但是为什么不是？好的
你把你的搞好，哎，
吕香。
，OK，可以了。可以
现
等
在
一
可以
下。
吗？
等一下，我把它
打横，打横。
打横的话，它看到吗？
可以，你不
是。
要夹住它就好，不要挡着它。
那个上面的灯开一下，不是？
这个灯它现在接住不好，
哦，是哪里？
这跟整个这个灯连的，要等柏林来看，我们都不懂。
那比较暗了。
行了，都已经开了，该开的已经开了。方舟回我一下，听不听到我声音？
听到。
听到啊，好的好的。
那画面，
那要介绍一下，刚才席地跟 Vicky 他们刚刚介绍，就
是
是做完那个敬礼了，
你看他说是横的，所以我就说
手
画
机竖一下。
面
不能横，
不能横吗？
手
对，
机
所以还是只能竖，
可以
横的
了，
话不行。你看，但
竖
是我
着可以。
哎，还是只能竖，
竖吧，那你就
对，只能竖。
竖
你
吧，
看他这画面是这样
那
子，
你就竖。好了，现在可以吗？
可以。
可以了啊，好的，跟大家，我的电话是歪的。哎，好了。呀，那下面就请那个 Vicky 跟席地他们讲他们自己的敬礼得救见证，把时间交给他们。我们先请 Vicky 吧，姐妹先。
各位兄弟姐妹好，我是李小琪 Vicky，现在讲我的得救见证。在信主之前，我的人生观是现实主义，没有想过要信一个什么东西，只是觉得人生就是只能靠自己努力。但现在回头想想，居然无数次和主擦身而过，遇到教堂唱诗班，我会驻足停留去聆听，并且心生喜欢。在博物馆会看到很多和宗教故事相关的油画，但并不知晓其中的意义和故事。有时候遇到很艰难的事情，总是觉得是否可以跨过，然后会默默有个信念，让我还是坚持一下。当时完全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力量，但好像就会出现人给我支持的人或者事情来给我推动下去。自从在今年2月9号那天学完主日学后，和大家聚餐，然后参加了大家第一次的祷告，真的是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懂， 在牧师的带领下做了人生的第一次祷告，就这样开始了接受基督的道路。那之后经历了每一个周日的主日学，从听得懵懵懂懂到一点一点开始了解牧师给我们讲解的圣经。后来开展了总共7堂的纪要真理学习，在教会同工方中阿姨、师母、牧师的教导下，对基督、对圣经有一点更深入的了解。我只能说自己只是有一点了解，因为知识感觉还有很多好多需要我去继续学习的，但每次在主日学习里面和教会兄弟姐妹的相处，令我感动很深。从没有想过能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只通过几次的相处，就对我和我先生如同兄弟姐妹般的信任，给我们很多的建议，给我们支持，教导我们。相信这就是主的力量，让这些发生的如此美好。感谢主，让我们可以接受洗礼，给予我们爱和信任。阿门。
阿门，感谢主。好，谢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因为我已经受洗，将我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过去我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认为人生的意义只能靠自己去寻找，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我尝试用理性去解答一切，却时常感觉无力。我以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但内心深处仍充满疑问：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目的地又是哪里？2024年圣诞节前，我有幸参加了教会的圣诞节聚会活动。当时我只是觉得很少有聚会，大家都能像家人一样啊，气氛和谐，令人向往。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能有机会再去到教会。直到2025年2月9日，主日学后，我们在牧师的带领下进行了人生第一次的祷告。后来又通过一次次的主日学习和牧师的讲道后，聆听弟兄姊妹的分享。在这些分享中，我发现自己的内心逐渐变得柔和，不再对世界充满质疑。我感受到了真正的平静。过去我容易被焦虑的情绪所影响，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充满担忧。但在神的爱中，我学会了如何交托，把焦虑放在他的手中。我意识到，不管环境如何变化，神永远都会在我身边，掌管一切。而我所需要做的，就是信靠他，安稳地走在基督的道路上。愿一切荣耀归于神，阿门。
Amen.
谢谢。
Okay.
好，感谢主。大家听完 Vicky 跟席弟的见证分享，我听得很感动。当然，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要站在一个完美主义、律法主义、法利赛主义去挑他们的骨头、挑他们的刺儿。我很清楚的也看完他们的得救见证，我也是您不完美啊，还有很多不足够的地方啊。你们对自己是一个罪人这点认识不深，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再加强学习。我要会给你们补课的。他们俩马上说要补要补要补，一定要补。所以我很喜欢很欣赏他们的是什么呢？他们对神的态度是令我感动的，诚实、诚恳，然后谦卑好学。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我跟他们这对夫妇认识，我是反倒觉得我真有福气，上帝赐给我一对夫妻是很好的朋友，让我觉得，我相信他们会成我一生的朋友。无论今后的道路怎么样，结局如何，我们都是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不是我们爱，乃是基督先爱我们。我也盼望因基督而来的爱成我们一生的脚步，成我们永远的关系。我们一次相爱，我们是永远相爱。真的不是我们爱，祖先爱我们，我们所爱的唯独因耶稣基督。所以今天也算是给你们一个劝勉，就是抓住真理。抓住基督，永远活一个谦卑受教，柔和的生命。刚才席弟讲的就是他生命变得柔和，变得没那么多质疑，
这个就是信心的种子在长大呀，所以我是很感动的。我觉得上帝真的恩待你们，Ricky 吧也是一个小鸟依人，一个很好的妻子，所以看着他跟西蒂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说西蒂你是很有福气，你的妻子很温柔、很柔和、很谦卑，所以你们夫妻关系是好的，所以为你们感恩，愿神继续带领你们的脚步。在你们今后的人生道路当中，无论走到哪里，去到何方，记住一件事事情，抓住耶稣。这一生我们要抓的，唯独抓基督，唯独走耶稣的道路，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人生没有别的盼望。呀，感谢主呀！下面时间交回给肖翔、方舟，你们去继续主日学。和他们就先下了，照顾他们先回去做一些别的事情，好不好？上帝祝福你们。
那我这里就
就停。
好了吧，恭喜啦，一家人啦，
从今以后我们
一家人啦，
就是永远的家人。来，过来给
来
牧师
抱
抱抱，
抱抱抱，
抱抱，不要不要抱抱，不要
每
抱
个
抱，
人都
哎
抱，
呦，不要抱
来
抱，
来
不要
来，
抱抱。这是一个永远的家人，一个承诺，永远的约，知道吗？
要的
要宝宝。
，family。
We are
还没关。
family love。
啊、真的、哦，不会关。哎，等一下，等我拿下来。
哎，掉线了。牧师，
对啊，牧师说让我们继续主日学，他先去照顾。其他的部分吧。
方中介，你继续。刚才是慧琴姐，你要让她分享一下是吧？
对啊，
看
就
她方不方
王
啊？
姐对于今天的正道的信息有没有什么回应？
谢谢。正道的信息没有，就是对两位弟兄姊妹们他们受浸，真的是神，他要把福音传遍地极，我们竟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我们相隔这么远，可以去看到两个宝贵的灵魂归到主，而且可以观摩那边的受洗。就看到神的作为的奇妙，可以这样的带领，让我可以来参与到其中，能够在神的国度，在神的家里，所以就是，也很激励我，在传福音，在神的国度的，朝着神走的这条路上，特别是他们受浸以后的，牧师唱的诗歌。很坚固我，当然也有很多感慨，也想到了我自己受洗，等等，就这些吧，高传道。
感谢主。
不好意思，我就先下了，因为我明天早上5点钟要起来带一个祷告会，我就先下了。
好的，好，上帝祝福你，也请。
好的，谢
谢谢，上帝祝福你。
谢，谢谢。方中介，我来等一下。
哦，感谢主，好的。
先分享一下观摩这样一个受洗仪式。一边看就一边很喜乐，特别是今天是复活节，就很感恩，就是神的作为好奇妙啊。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过一个不一样的复活节。 今天一天在晚上结束之前，来观看和参与这样的一个受洗的仪式，再次看到，神的这个荣耀，就好像今天终于明白了讲章里的说的神怜悯的荣耀。本来我今天的讲章，我反复的看来看去，就觉得哎呀，怎么好像听不懂牧师在讲整篇的讲章，整体的一个连贯的他要表达的，觉得自己好有限呢，不太明白。对神的怜悯认识是够的，但今天在观看这样一个复活的，这样一对，观看这对夫妻受洗的仪式，突然就好感恩，神的怜悯，临到我，这样一个洗礼，好像也使我再一次的，在今天也接受了一次洗礼，再一次看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的这样的恩典，真是出于神的怜悯，也不仅是为他们感恩，也为我自己蒙了这样的恩典很感恩，因为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参与观摩，一同的来见证神的荣耀，为他们这对夫妻，特别的喜乐，也感谢主。再分享一下今天的讲到的，听讲到的领受。我前面说到，我刚开始我怎么都没听懂牧师今天这个从一开始到结尾的他这样的一个思路，在我的里面我怎么都串不起来，我就觉得自己今天，看到自己好无知啊。牧师说，个傻孩子，250，我觉得就在说我。讲到，听的过程中有2点，就是第一个是关于因信而得的义，这里就看到，因信称义是出于神的怜悯。我以前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信称义的恩典。只会看到因信称义是白白领受，但今天，从牧师讲到的，这个因信而得来的义是出于第二点，说怜悯，是乃乎信心，所以就看到因信称义，是神白白赐给我的，这是出于神的怜悯。因为律法是我永远遵守不了的，所以神用因信称义来彰显他的怜悯，这是神他自己的荣耀。他在怜悯我这个罪人的身上彰显他怜悯的荣耀。然后在最后一点，就是最后一点的最后一小点，说信靠神必得救。就在这一点上，让我对律法主义，关于我自己以及如何影响我看待别人，这一点上，对我也很有帮助。我今天看到，我常常会陷在律法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不由自主的一个方式，而这个是出于无论是对我自己还是对我对待别人，实际上是对神的怜悯的一个无知，看不见在神的拣选之下，是神对我完全的这样的一个怜悯。也，若是我用律法主义来对待别人，比方说，对于别人没做好，就会有抱怨或者是不接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神，在他 拣选这个人身上神对他的怜悯。也是对神的拣选的一个没信心，好像神没办法救他一样。这是我看到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无知和缺乏。最后就是我还需要把这个再从头到尾今天的讲到，多看一看，就是今天的这样一个奖章的题目，让我听下来，发现我自己对神的怜悯，是很无知的，很无知，了解的很有限，好像以前仅仅，只能够看到神的怜悯，就是饶恕，神的怜悯，就是接纳，从没有从其他的角度，今天的。王牧师讲到的这个角度来看，神的怜悯还是出于神的主权，出于神的呼召，还有就是神的怜悯背后，还有就是我对神怜悯的认知的背后是出于我对神的信心，这些角度都是我从来没有思考过的。所以很感恩今天有机会，听到这些信息，也提醒我需要从这些角度来祷告，来学习。我分享完了，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就是思考的，就是说各种各样角度吧。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就是比较善于思考的人，也是给我了一些就是灵感吧。我觉得就是说这篇讲章我看了几遍，有的地方我也是没有吃透吧。我觉得就是不是想他说这个怜悯，他是在强调神荣耀的一个本质，就是这个怜悯是荣耀的一个方面，就是集中在这个。然后他通过了，就是三个大方面，怎么样来这个怜悯？怜悯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往往就是忘了怜悯是神的一个主见，而往往就是我配得或者他不配得，就是我们往往就是把自己弄到这样一个地位，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不太知道就是什么是神的主权嘛。要明白怜悯的话，我觉得先要明白。神的主权，其实我们上那个文训的话也讲到神的主权等等等等，但是有时候就说只是讲而讲，没有就说具体的去落实或者思考，在这一点上就是，在神的怜悯上还是有主权的，这个确实就是需要我们摆正自己的地位了，我觉得摆正我自己的地位。另外一个就是说刚才你讲的就是说，以律法主义就是容易去。判断其实说实在的话，就是说我们已经是得了怜悯的人，但是有时候就说对于什么是怜悯还不是特别的清楚，反而就说容易去判断，哎呀，这个人我看着不太舒服，或者怎么怎么样，我就对他论断，就是我不愿意跟他交往，或者不要怎么样。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得了怜悯，对别人就说反而就是不是怎么说呢？就用那种比较愚昧的一个办法去对待吧，就是不太能够明白吧。就是我很感恩你的那个分享，我也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
对不起，
谢谢你的。
我想说一个题外话，就是打扰一下，我想问一下，今天开始的有一首诗歌，我没找到，我想问一下大家那首诗歌，不知道可不可以发给我？我只记得一句歌词，就是歌词是什么？我刚记了一笔。愿我生命颂扬你名啊！我只记得一句歌词。
你记得是谁唱的吗？是男生还是女生唱的？
是一个男生，
是田丰弟兄。
不是在开始的时候，敬拜开始之前。
是说
候的时候。
前面半小时，那这个我们
对。
再问一下童工好了。那我再问一下阿实弟兄，因为他制作的，对，有的
谢谢，谢谢。
歌很好听，可是不知道歌名。
对，我也没找到。
好的，我之后我问一下阿实弟兄啊。
哦，
辛
对了，
苦，
请问
谢谢。
是在哪个时间？几点钟？大概几点钟放的？
大
记不
概
记得？
9:15，歌词是"愿我生命颂扬你名"，有一句歌词是，还有歌词是啥？它节奏比较缓慢，"愿我生命，我必一生
OK，
称颂你"。
我闭一下。OK，是不是他完了之后，再过一首歌，就是到牧师分享信息的时候？
后面还有一首诗歌，就再到牧师说的那个话，好像是主日
OK，
学
那
说
我知道了。好嘞，那我稍晚我把那歌名发给方中传道，让方中传道分享给您。
您方便把那个 MP3 格式发给我吗？我没找
哦，
到，
可以啊，
我
没
没
问
联
题，
系
没
上
问
一
题
下。
的。
谢
我
谢
可以
谢
把那
谢
个
谢谢。
MP3 格式发给方中传道，然后方中传道发给您。
好的好的，谢谢
好
您，
嘞，
太感谢
啊，
了。
感谢主，感谢主。
那首诗歌好美，谢谢你。
丽娜姐，你方便分享一下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好久没见你分享了。
哎，小贤好，各位姐妹、兄弟姐妹好。那
你
我就
好。
为这个分享一下这个受洗，这对夫妻受洗，是我想起了我20年前的受洗，那个2000年，确实是。受洗了以后，不仅仅受洗这种，趋于这种形式，而是要在领圣灵的受圣灵的洗，这种心灵上面的受洗，而且从受洗以后，就是从我这么多年来以后，我就一直在这个。目前就是在这种懊悔中，那么多年，20多年，我都除了星期天去我们瑞典教会坐在那去做个摆事以外，就没有任何的收获，没有一点点的，就是，灵命上没有一点点的增长，所以我也。就我的体会，要是就对这两位新的受洗的说，就是一定要从受洗之日开始，就要读经、祷告和团聚，一定要参加你那个兄弟姐妹的团聚查经，这个对灵命上的增长。以前我因为在这边嘛，旁边没有中国人，以前也没有网络。所以呢，就是自己读两句就忘了，甚至不读，好像受洗就走了一个形式，没有任何的增长，灵命上面就没有聚众它。我到现在才完全的被神翻转了生命以后，才觉得我真是浪费了我的大好的，多么大好的那么多年的。那个时光，没有把眼睛定神在神，所以，这是对我也是告诫，就是我自己的这种很失败的这个人生，就告诉兄弟姐妹，就是一定要读经、祷告、灵修和聚会、查经，自己默默的去做，真的是很。就是， 怎么说？不能说没收获嘛，就是这个就不一样，感觉不一样。在那个，特别是把那个圣经学习圣经结合到我们的人生里面，工作、学习、生活和人的相处，就是把圣经的这要，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实践的生活中来操练我们按照耶稣基督的品德去来，像一面镜子一样的来照我们，让我们接收从圣灵那里来的光，然后用这个光来反射出去我们的生命，让旁边周围未信主的人能够从我们生命的改变来知道信主是多么的好，多么的幸福，多么的重要。我就先讲那么多，自己就是刚才从两个受洗夫妻的受洗所感悟的，就是不要像我这样再做一个迷失的羔羊，那么多年的迷失。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丽娜姐，真的是称心如意啊！分享自己的，就是包括低谷，还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有时候或者没有这个勇气说出来。真的感谢主啊，就是感动丽娜姐这样就是诚实的说出来，确实也是很大的鼓励。就是说要读经、祷告、查经，就是我们我也需要学习这点啊，不断的。然后他就说，结合我们的人生啊，就是。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人生是结合的，就是每个人都需要圣灵的光照，然后就是我们传福音，做见证。传福音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生命来做见证。我真的是非常同意这四点的，就是我们因为这个受洗，我想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在心里都有自己一个美好的记忆，而且都有需要就是自己分享的东西出来，也是祝福我们。今天受洗的这对夫妻吧，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分享的？就是不用我说了，就是大家出来，祝福他们分享自己，我觉得很美好的。
没人说，我来说吧，
好。
就是接着丽娜姊妹这样子的说，其实，我们现在是因为受了洗，然后也走了一段时间以后，这就是一种。就像一个父母心肠一样，对这些刚出生的新生的灵命婴儿的一种劝勉。但是回头再想一想，我相信我当初受洗的时候也是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劝勉，大概是就算劝勉了，我肯定也听不进去。很多灵就是这条路啊，还是要自己走了以后才会有。才会更深的理解吧。就我们，当然我们的劝勉或者就是这种过来人的经验会不说也不痛快，但是说了以后呢，我们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吧。就是也就是牵扯到今天的那个讲到，就是不管是一个人他走的怎么样，就神的主权嘛，就说的怜悯是神的主权，一个人能不能走下去，或者能走多远，一切也都是在神的计划中吧。就说了今天的这个怜悯是神的主权，因为到了这么久以后嘛，就是进入教会以后这么久，也看到有一些就是也是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种。那就是说到那个加尔文的这种预定论啊。预定论就是跟这个神的主权确实是很契合的，或者就是说神的心意，他真的就是，决定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种关系说又是像那个，另一种的观念，就跟他刚好相反的，就是说一定要努力哦。那如果一个人真的是神拣选的，他就必然会努力；有如果一个人他不是拣选的，就算进了教会，就算受了洗，或者就算，什么都做，服侍啊，什么都做，那可能最终也是走不到的。就是如果不是神所要 怜悯的那些人，或者就是神的心意，不是在他身上，可能最终还是会走掉吧。所以这个神的主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就是震耳欲聋吧。我之前也有说过，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就是说什么跌倒。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这种，就是被人跌倒。那次我记得一打姊妹就跟我说，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觉得有人在绊倒他，或者就是他要跌倒了，他根本就不会再跌倒。他如果知道有人在绊倒他，他就不可能被他绊倒。往往那些被绊倒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人在绊倒他，或者他已经被绊倒了呀。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想说的，如果真的不是神的主权的话，他真的就这样跌倒了，他根本就没有这种自知。如果你自己已经知道哦，我在被跌倒，或者被绊倒，或者有人会要绊倒我，或者我会就是，那你这已经有这个自知之明的话，你就不可能被绊倒。所以这是一种真的是在于神的主权嘛，就像如果你真的是神所拣选的，你就会努力的去追求神。如果一个不是被神拣选的，走着走着他真的就是会走掉，这个。怜悯，我就说这个第一大点，第一小点嘛，就说这一点，他的主权一再强调吧。我们祝福、劝勉，或者就是人家对我们的祝福和劝勉，其实我们是听不进去的。就牧师也曾说过，世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把人家的口袋的钱拿到你，就是让人家心甘情愿的放到你口袋。然后还有一个最最难的就是把你的这些思想观念放到别人的头脑里面去，让人家完全的全盘接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如果不是神的主权，神的怜悯，我们是听不进去别人讲的话的。对，这一切都是就按照今天的这个主题来说吧，怜悯是神的荣耀，能够走下去的，真的就是他怜悯我们，我们也就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吧。分享完了，
不行，那个可惜你们那个讨论我没有参加，
你那天没有在，对，就是说，我那个时候，心里有怨的时候，我就说，唉，他想绊倒我，我是一个有一点倔强的，后面想，哎，你都知道人家在绊倒你，你是不会被，你就不会被绊倒了呀。除非你，那些真正会被绊倒的，他怎么可能知道自己正在被绊倒了？所以就是，我这次就是很感谢神嘛，就连犯错也是在神的掌控欲，在他的主权里面，
可是我觉 得
不
你
管
有
是
自己
富
心
贵
里
呀、啊，
面
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怎么走，就是相信神的主权。牧师今天也讲了，不管那个人喜不喜欢你，那神他喜欢呀，神选了他呀，你能咋样呢？对吧？我相信我有很多人很讨厌我，可是神选了我，我再不怎么样，神已经选了我，我已经得到神的怜悯了，所以我虽然是很骄傲啊，但是就是这一点我是可以骄傲的，因为我被神选了，可以骄傲吧，就是作为成为神的孩子吧，对吧？我是神的孩子，我以成为神的孩子为骄傲，所以对，我觉得这个骄傲应该是可以的吧，感谢神。
其实我觉得好多事情自己经历过了啊，或者就是学习了功课了，你才能说出这个别人的劝勉，就是不见得能听得进去。自己犯错的时候掉到那个坑里了，哦，这个摔痛了，我知道下次就不愿意掉到那个坑里了，
对，一定
就
要
是
自
不
己
愿意
经
反
历。
省。
对，很多时候一定要去经历。而且，如果真的是神拣选的，你摔了，他会帮你扶起来；如果真的不是神所拣选的，摔了，可能就摔下去了，就爬不起来了。 分享吧。
虽然你说的，谢谢我明白，每个人不一样，经历的不一样，侧重点 不
我
一样。
也只能说我自己呀、啊，对。
对，那个张扬，你说的那个是什么？你再解释一下刚才说什么？一点有提醒。
稍
再
等，
讲
我
到
把
一
那
点有
个
是什
翻
么？
出来，稍等啊。
好的。
就是回应刚才石云姐妹说的，不过我不是要挑起什么讨论哦，把那个翻出来看一下。我现在，呀，不好意思，我反应有点迟钝，我之后在我们作业群里边，我再做补充吧，请大
好
家
的，
继续分享吧。
好的。刚才石英讲出来，就是那种父母心肠，他体会到了。我觉得我真的很感动。好的，我们最后再请一个差不多的人，大家都晚了嘛，就是还有没有在最后一个机会了？有没有需要分享的？阿石，方不方便？你要不要分享？
对不起，我还没下班呢。
好，还没下班。好的，那个芳芳姐要不要分享一下？
夏夏姊妹，如果我可以分享一下，
啊，好的，
能听到？
可以，谢谢，
对，
好，继续。
今天其实那个罗德跟他妻子的那个抛网，我觉得对我有新的亮光吧。就是罗德，他当时逃出来的时候，他是相信上帝的，对不对？后面呢，他因为在自己的就是他醉酒，然后就发生跟就跟他女儿发生了乱伦嘛，这种事情就是他为什么会醉酒，我刚刚就是这个细节我以前没有注意到，那今天就不时提醒，然后注意到了，就他醉酒，他可能是陷在自己的情绪当中嘛，自己的妻子对吧，变成岩柱了，他在这种情绪当中走不出来，所以最后就是我觉得可能罗德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他的情绪捆绑，在这种失去妻子嘛，这种情绪捆绑当中走不出来。虽然神在他的要注定灭亡的境况下面把他带出来了，但他最后还是没有从这种情绪当中走出来。就是也算是我觉得对他妻子的那个变成岩柱。他也是有责任的吧？我觉得神往往就是用这一个事情把他给绊倒了，因为他在情绪当中没有，就是走不出来吧。就是神遇见他在情绪当中走不出来，就跟以色列人被他们的律法所绊倒一样。所以神用他妻子变成岩柱这个事情把他给绊倒了。也就是说，这也是对我的一个警醒吧，就是在就是。在这种情绪当中，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嘛，是要抓住神，不能在情绪当中，堕落下去。所以，我觉得罗德的妻子变成岩柱，跟罗德有关系的。当然，他妻子自身也有自己的责任，但是跟罗德是有关系的。所以，是一个警醒吧，就是人在情绪在懈怠的时候，这种压力当中的时候，就容易
不警醒，不警醒的话，就有可能就是，沦为咒诅，或者说，哪怕是一些在家人上也会，也可能是，就是看不到的一些责任吧。就是表面上好像罗德的妻子回头看变成岩柱，跟罗德好像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就是跟罗德后面的生命来看，他应该是有关系的。就是一个警醒，就是神的拣选，但是我们，人神的拣选的恩典，就我们自身也有一个信心的回应吧，
明白，我就想那个罗德的醉酒，然后跟那个挪亚的就是醉酒有什么关系啊？我就在想，就是这点我也想到的，就是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掉到一个情绪里面，就是拔不出来的话，这个时候就是有时候会做错事情，会这样子。好的，就是谢谢何昭的就是说到的警醒。花露姐，你还有那个什么要补充的？要不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结束，可以吗？
就一个小小的补充吧。刚刚听何昭还有石英分享，就你们都提到一个绊倒，就是刚刚何昭说，那是不是罗德被他妻子变成一个岩柱，那他就是不是这样子被绊倒，然后后面的生命就是看到就是怎么就这样喝酒啊什么，就是好像往下走。那其实我刚刚这样听，我在想，其实神。我们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就是当我们看到身边的人事发生了什么变化，比方说刚刚讲到绊倒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在人的一些发生的一些情况，我们觉得是因为被这个事情或是被某某人所绊倒，那其实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向上，就是不要被所谓的是哦，我是因为被某某人怎样，我被绊倒，而是说主啊，在面对我所见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可能就是发生在我的家庭里面，或是在教会里面遇到这样的情况，那我是选择说，我觉得我被某某人绊倒，还是说主啊，因为我有你，我知道你才是那永远不改变的神，我还是要在你的里面。那个前几天我给那个席地弟兄跟那个 Vicky 姐妹上那个基要真理的最后一课，讲到加入教会，里面就讲到跟这一点也是有些关联的，就是讲到就是说，讲到加入教会，教会都是人组成的，那我们人都是带着罪性，都是不完美。人不完美的人，那教会也没有一个教会是所谓完美的教会，但是我们的神，他却是完全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在人与人的那种关系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不完美的情况下，比方说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说，哦，我因为被某个人或被某个事情，罗德可能因为是妻子变成岩柱，他也被绊倒，可能又想到自己可能之前没有做好。就不断的往，就是人就往下沉，但是呢，我们就要记得，就是说神他是永远不改变。那我们就把这个时候，就是提醒自己吧。我想神也借着刚刚大家的分享，提醒我们，就是说把我们的眼目要对准上帝，因为当我们把眼目对准人的时候，那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就是觉得说是因为他人怎样，而我被绊倒。所以就是尝试把我们的眼光向上，尝试把眼光向上，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就是走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面，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不会没有，一定会有。那我们要怎么走，怎么往前走，而不至于说，自己就往下沉了，而起不来了，那就是要靠我们的主，而不是靠人。我们要记得一点，连自己都靠不住，那我们去看他人的时候， 也不要因为说他人因为有什么样的事情，而我们就完全被好像就是被影响，可能暂时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情绪上会有，但是就是 eventually 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目光对准神。好，我讲完了。
谢谢啊，分享就是那个什么点龙画经啊，很重要的这一点确实是。好的，那我们就结束吧，可以吗？
我觉得方中姐讲的那个是很好，但是还是神的主权吧。一个人他知道把眼光定向神，或者知道往抬头看不看人，那他也是神的主权，也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吧。他知道的话，有些人他就是不知道呀，他就是盯着人啊，对吧？还是有的呀，怎么教导都教导教不过来的也是有的呀。
你就这样想啊，就是还是今天讲到那个第一大点，我觉得我也是在第一大点，我的体会蛮深刻的，就是说，在神还没有给怜悯的时候，就因为讲是神的主权，神还没有给怜悯的时候呢，他一直都在，他一直都在。其实神就是让我们经历这样那样，让雅各，你看前半生那前面那20年是怎么过的。抓抓抓抓了半天，其实神没有离开过他，但是神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给怜悯给他，直到在雅伯渡口。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一生的功课。那我们也不可能说，因为哦，反正这是你的主权，我就躺平。不，圣经也教导我们要竭力追求嘛，竭力追求。所以神也是看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死的，是一个活的，是一个互动的方，一个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就是今天讲到的这个第一大点的第二小点，牧师讲就是说，神的怜悯是基于基督的救赎，跟什么？跟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信心。然后信心是神给的，那我们借着神给我们的这个信心，我们跟神有一个，那是一种就是互动的关系，互动的关系。那我们也常在讲，就是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可能现在我的信心小，那我就这样。围围颤颤的这样子往前走，或者是说，啊，我今天遇到，其实雅各他信心最大之后，其实是在摔跤之后被神掐了一下，在那个雅伯渡口。其实那个时候他是，然后后来神就说你要叫以色列，你给他改名字。神就是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当然我们也不敢说自己现在的信心光景是怎么样，可是呢，那我们确定的一点就是说。主，你一直都在。那你什么时候要给我这个怜悯？那我只有用一个谦卑感恩的态度来面对你，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赐给我这个怜悯。也许要经过10年，也许要经过什么，我们不晓得。所以这个就是，然后他再一个就是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教会。所以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要在教会里面，而不是自己一个人说啊，我反正信主，我一个人无所谓，我就自己一个人在家，就是我自己就好了。那这个就是很危险。所以属天的道路就不是一个人独立行走，一个人行走是很危险。这就是为什么要有肢体，我们互相带导，互相的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彼此建造。然后讲完了。
感谢主啊，最后几点比较重要，也提醒我们。好的，那请方舟姐做结束祷告，我们结束吧。
好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特别的一天。今天是复活节，也让我们一同来经历看见，席地弟兄跟 Vicky 姐妹他们的受浸。主啊，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的荣耀彰显在教会当中，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也面对主你的怜悯。可能我们还不是完全的明白，因为主你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目前所能理解的也不过是呀，主你的冰山一角。但是主，我们就愿意来继续的跟随你，求你带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在走这个属天的道路上的时候，谢谢主，你给我们有教会，我们有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在这里，我们一同的学习。主，我们愿意带着一颗谦卑的态度，受教的态度， 我们来跟随你，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谢谢。